好，那开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的学习。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啊，我们在这个周日的有主日可以我们有敬拜，我们也是有在一起有安静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查考神你的话语。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在这接下来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是能够来看，你神想告诉我们的意思，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有得着，也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都有好的分享，我们都是，在彼此的分享中也能够，彼此的鼓励和造就。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今天我们就接着来讲何西阿书的第5章。其实呢，我们就是如果看按着接着上一次来，接上一次小一长老讲的，就是，第4章里面主要是说，耶和华谴责指责以色列人，然后特别的就是谴责了祭司，他们就是作为这个信仰的领袖，然后做的很多事情，还有就是当然也有谴责以色列人，就是拜偶像的罪。那其实这一章第5章，跟第4章就是紧接着的，他其实还是在说神对以色列人发怒，还是有谴责以色列人的罪。那这里面就是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在第5章里面，我们看到，一开头神就是有说，就是有不仅是说了有祭司，还说了有祭司，说了有王家，还有以色列普通的人。就是说，这个神的对以色列的这个发怒或者说责罚的这个范围，就是是从上到下，无论是精神的信仰上的领袖，还是这个政治上的领袖，还是普通的人，都是犯了罪，都是有那个引起了神的怒气。所以这个是一个像这种从上到下的整体的这种败坏。那第二个就是，那之前在第4章里面，神主要谴责的都是以色列，就是谴责的是北国，没有就是说到犹大，就是没有特别的，就是谴责犹大，就是南国。那你甚至还说到就是，就是说犹大，以色列，它里面第4章15节有说：“以色列，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也不要上伯亚文。”就是好像是说犹大不要学北国以色列这样做这些坏事。但是在今天我们要看的里面，就是我们也看到神就是他谴责的对象，把犹大、把南国犹大也包括了进来，就是不仅有北国的这些人，还有南国的。好，那我们就，这就是先一开始就先有一个提纲，大概的一个总结吧。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其实看到这一章里面，就是会讲到，以色列民的失败，就包括祭司、民众还有王家，然后也会有他这个里面的失败就，总结一下，大概有提到这几个方面，就是信仰上的失败，还有道德上的失败，还有政治上的失败。待会我们会一个一个看。那然后又说到神的责罚就是比较靠后半部分，说到神会说他会怎么样来惩罚这些以色列人，那就是神用了几个比喻，用蛀虫还有虱子，来比喻神会对他们的这种惩罚。然后最后这3种，最后一个神就说就是回到原处，就是说像要远离他们，然后让他们任凭自己而行这种样子的，也是一种惩罚。那就是有这3种，也会看到，就是一种好像是不同层次的这样一种对以色列人的责罚。那当然，在整个这一篇都是像是神的怒气，但是在最后一节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还是虽然以色列人这么的败坏，但是神还是给他们有出路。那就是从神这里看，就是看似是离开他们，实际上是在等待他们，等待他们悔改。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悔改和寻求主面，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好，那主要就是我想的就是，我们就其实2大块就是，我们看以色列民他们在哪些方面上有失败，然后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 还有就是我们也会看神是怎么来责罚、怎么来管教以色列的所以就是主要分成这两个部分。那每一个部分我就也有几个讨论的思考的题目，我们就可以主要还是可能让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因为就是怎么说这个这个经文其实读起来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很难去分析它具体什么结构或者具体是每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其实这里面就会很多很多的细节，甚至是因为它是本来就是有点像这种。它不是一种记叙的形式，就是有一点像，有点像，甚至有点像诗歌这种形式，所以就是你那个结构什么的也会很难说你看出一个情节。然后另外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字，可能都是就是古代的希伯来语，它有些字可能也有很多的意思，所以就是在如果我们真的要看细节的话，就是可能也有很多的解释，甚至有很多研究的地方。但是我们主要可能就是关注在这个两个方面，就是他们的。失败，还有神是怎么来管教他们的？好，当然更主要的就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那我们就先看前部分，就是1到7节。那这里面就是，我可以请哪一位弟兄姐妹帮我读一下吧？看一下，我可以请文清帮我们读一下吗？就是这1到7节。
好，
谢谢。
第一节啊，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珀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四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瞒和隐藏。以法莲呢？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转去离开他们。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虱子，到了月树，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
谢谢文清。对，这就是这一段，就是主要我们也看到，我就用不同的颜色标了一下啊。你看那个，基本上黄色的字都是神对他们的，就是具体来说他们在哪些方面以色列人有失败那我们就看到关键的词，你看有四行杀戮呀，还有就是有行淫，还有玷污，然后有骄傲，还有行事诡诈，生了虱子。那我们就是具体看看这些指的都是什么？那一开头就是神就是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你看这里面就是连续的几个就是像呼喊一样，而且他都是把每一个以色列的这些的人都就是都提到了不同的阶层的人，有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都是要听。而且就是同样的内容，中国叫什么？我们这个就现在的年轻人也会有网络上有这种流行语吧，就说重要的话要说三遍。这里神就是让他们听这句话，就是这样反复的说了三遍，而且是不同的角色的人都要听。那这就是可见，就从这个话语的口气上，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神在这时候对他们的这种，说是怒气也好，或是要这种话语的这种紧迫感也就越来越强，所以就是让他们真的是要引起重视了，就是这种感觉。那好，然后神说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珀山如铺张的网。那这又有两个地名，米斯巴和塔珀山。那这都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米斯巴的话，就是圣经里有很多地方，好几处地方都叫米斯巴。那这里面应该指的就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地方。那有一些推测了，可能有人就说在靠边境、靠更南国边境的地方呀，也有人说在可能靠东边一点，约旦河的东边。但 那个塔博山呢，就是可能是就是以色列北边的，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就是以色列北边的一个山。那这两个地名就是为什么提到这里来？而且像网罗，像铺张的网。那其实这两个地方就是可能就是北国以色列他们拜假神的这个地方，而且可能是拜假神的这个中心的地方。有那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是有建祭坛拜这些偶像。所以这里就说这两个地方，在这两个地方就像网罗，像铺张的网一样，就是打猎的时候把猎物给抓起来的这些机关，这些网。好，那这里就可以看出，这神就是谴责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这种罪。然后，所以这其实我们就说到，就首先就看他们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失败。那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之前也都说过很多次了。神也是在这个前面的几章也说，对以色列人说过很多次了，就是拜偶像的这种罪。那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你看到。有四刑杀戮，罪孽极深。那这个杀戮就是，有可能是说他们，就是他们拜巴利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有记载，就是，甚至是会杀小孩来献祭的，就是把圣，一般可能是要，献祭目的可能是在为了平息神的怒呀，就平息那巴利的愤怒呀，或怎么样，就是会有这样杀小孩的行为，甚至是有了杀了小孩，把他烧了，有这样的行为，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指那个献祭的一个这样的罪行。然后还有就是，说，比如说然后第三节有说那个指责以色列人行淫，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那以法莲和以色列都是，以法莲是以色列北国的这个一个比较大的支派，那应该就是指以色列，就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行淫和玷污。那如果从拜偶像的角度来说，那因为神在这里面用的是这种夫妻的关系来比喻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那其实拜偶像就是行淫。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就说以色列人骄傲。这个可能就是具体的，可能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教的，但是，想他就是他们在这种，有可能是比如说他们得到了一些好处，然后就是不把神生活或者稍微富足了一点，就没有把神放在眼里，但是骄傲也阻挡了他们来就是在神的面前谦卑也让他们在自己的罪中跌倒。好，然后最后还，在信仰上的这个问题，就是神也说了，就是第七节也说他们行事，就是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虱子。那行事诡诈，生了虱子是什么意思呢？生了虱子就是，就它不是说私生子的意思，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比如说这个夫妻中间如果是妇人行淫的话，生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不是这个丈夫的。但是却跟这个丈夫说这个就是你的孩子，那这个就叫私子，就是说不是他的，但是却假装是他的。那这里面就是比喻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说，像是，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你说他们知不知道神，知不知道耶和华，肯定是知道的。那他们是不是认为自己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现在应该还是认为自己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不是说像外邦人那样就完全。可能跟神没有关系或怎么样，他们是，你想，神是一直这样带领他们，然后，历史上他们也都是有对神是知识上是有知道的，但他们也可能也认为自己是信神的，自己是神的子民，但是呢，就是实际上的行为却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这就像是，像是那个行淫的妇人把，别人的把自己跟别人生的孩子，还是说是跟自己老公生的孩子这种感觉一样，就是把不属于这个丈夫的说是属于丈夫的，那这个以色列可能就是把不属于耶和华的还是当做是耶和华的，然后他们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不属于已经不属于耶和华了，但是他们还把自己当成是属于神的人，就是。怎么说，就有点像是这种很虚伪的感觉吧。所以， 这些就是这一章看下来的话，就是这在信仰上就犯有这样的错误。那主要的就是拜偶像，然后有骄傲，然后还有就是行事诡诈。好，然后那其实道德上呢，就是跟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有很多重合了。就是你说在比如说杀婴孩这种事情来献祭，这在道德上是。也是肯定是非常有罪恶的。然后还有就是行淫，如果我们就是理解成就是真的是，不是说是信仰上的行淫，而是真的行为上的行淫的话，也是可能说得过去。因为就是在那个至少就是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过程中，拜巴利的这个过程中，除了有献祭婴孩这样的事情以外，还有可能是有这种。就是淫乱的行为，那真的是，比如说他们为了求孩子啊，或者怎么样，那些，我看资料上有说这些，巴利的庙里面可能都是会有一些专门的像妓女一样的人，就是，让这些以色列人行淫，然后好像是拜偶像这样一种方式，所以就是从这样的情况来看，就是从道德上来看，这些以色列人也是非常的败坏好，就是。这就是大概这一段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吧。然后我们就是，我后面就是有几个分享的题目，我们就再通过分享的题目再一起来讨论，看这中间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好，这就是总结一下。对，信仰上的失败，道德上的失败，那最根本的失败啊，就是第四节，就是。他们所行的事，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就是最根本的失败，就是不能归向神，也不认识耶和华。那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们眼里没有神。好，好，我这里有三个讨论的题目。那，第一个题目呢，就是想问说。或者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以色列人在行为和心里面，会有哪些问题让他们不能归向神、认识神？那在现在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中，人又有哪些行为和心理的问题会阻碍人归向神呢？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当时的以色列的这种比较堕落的拜假神的文化。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那以色列人是被神拣选，一直是被神带领的，但是却随从外邦文化，在信仰上和道德上堕落，那这给我们什么警示？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教会的文化和世俗的文化之间的这样一个，很多时候可能是不一样的、不统一的，对吧？那而且我们就是教会当面临这种世俗的文化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好，第三个题目就是话题吧，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私子，把不属于神的说成是属于神的，表面属于神，实际上就是私子。那我们会不会犯类似的错误呢？有没有就是，就是或者是比较具体一点的例子，我们可以来想这种，来反省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好，就是这几题，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那我昨天也，就是在群里面也有，问了，就提前让有两位，是两位姐妹来分享。那就是如果你们，就是学彩和锁燕，如果你们就是有可以分享的任何一个题目，都可以在这里说，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欢迎分享。
我先分享一下吧，就是说
好好，谢谢。
以色列人在行为和心里有哪些问题，让他们不归向神、认识神？我觉得就是一共三点吧。第一点就是他们行为心里都算上啊，行不义的事，包括他们拜假神、行淫、杀戮。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们的骄傲，他们认为。 他们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其实我在想，他们拜这个假神，到底是因为他们随从外邦人呢，还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假神和他们信的耶和华有一定的关系？他们拜假神，他们觉得也就等于是拜耶和华，他们自己有这个误区。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样想，我觉得都是出于他们自己心里的骄傲，就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凭己念行，觉得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他们不认识神，或者说他们以为自己认识神了，但其实他们没有认识神，因为他们所行的那些事根本就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
对。
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后面说的神说在等待他们，等待他们回归，看似是不管他们了，其实在等待他们回归。那么神对以色列他是有这个特殊的恩典的，以色列人悖逆，但是神会给他们这个恩典，拣选他们一直等到他们回归。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于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与神隔绝，不再理他们了。那么他对于以色列人他会等待，那么对于外邦人，神是否也有这个恩典？对于外邦人，那么神是否也会等待他们的回归呢？还是说这个恩典只是单单给以色列人的？这是我一个问题啊。就是然后再回答说，在当今社会中，人们有哪些心理行为阻碍人们归向神？其实就跟就跟现在咱们说的南国和北国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也都在行不义的事，行一些在神眼中看为神不喜悦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小信呐、啊，我们远离神呐、啊，我们做一些我们觉得自己啊，我们觉得对的事情，包括我们很骄傲，有的时候认为我自己能掌控我自己的一切。这两天我在看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她说一句话，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真是太骄傲了。他们说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还把这当做一个口号来喊出来。嗯，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骄傲。
嗯。
嗯。就是当今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既然把这个口号喊出来，他就反映出来当今一些人他们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理。嗯，还有就是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啊，包括很多基督徒，就是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是在信神？
嗯，
但其实我们有真的在信吗？
嗯，
我们有真的在与神同行吗？我们有真的在做符合神眼中就是看为义的事情吗？
嗯，
其实我在自我反省，我觉得我都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在神眼中看为基督徒，还是我自己觉得我是基督徒，但其实在神眼中我不是，就像那私生子一样。 OK，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谢谢。
嗯，谢谢所言，这是非常好的分享。对，就是尤其是你就说到这个人的这个骄傲，那确实我们就是在社会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或者甚至人都很自豪的喊出这样的口号，好像就是什么都可以掌控，这个才是好像是值得称赞的这样的一个品格。还有就是你刚才那个问题，我想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就是不是问题，就像一个发问啊，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在做基督徒，还是是不是在神里面是基督徒，就是有点就是像那个第三个问题的一个讨论一样，就是其实这些以色列人，这我觉得也是特别危险的一个，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你看他们这么败坏了，可能他们自己在心里面还觉得自己是，我也是去敬拜了，虽然可能有时候拜的是巴黎，但是我还知道神的呀，神那个历史上也一直带领我们呀，对吧？就是，而且你看到他里面也说他们去牵着牛去寻求耶和华，去寻不见，可见他们还是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在就是好像去献祭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 最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也要会想到，就是我们是自以为自己是属神的，还是说真的在神眼里是属神的。好，谢谢所言的分享。那
我可以分享一些，
全区才姐妹可以，对，请欢迎。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在学旧约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就从雅各开始吧。雅各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当雅各在拼命在努力的时候，在神的引导之下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对于可能我今天说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跟索燕讲的是一样，只不过我就是说把它用圣经的这个事情来给他揭示一下这个真正的内涵。就是说当雅各在努力在按照神的指示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看到了这个他的哥哥以东，以扫。以扫也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有了成了一个大族。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拼命努力奋斗的时候，按照神的指示往前走的时候，你会看到跟你身边其他的那些人，他们在没有神的状态下，同样神赐也是赐福这个以东的，所以才让他会有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奋斗，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让自己物质上精神上得到富足，在社会上得到了很高的名誉和地位。这其实也是神对他的一种爱，神允许这样事情的发生。但是问题是，你在这个过，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受神拣选的一个人，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因为渴求同样的这些社会上的成功，作为社会上的这种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物质上的需求，精神上的需求，所以在物质上我们需要满足吃穿住用行，也想穿漂亮衣服，想吃好的东西，想住漂亮的房子，想开好的车，同时我们也希望在社会上有地位，受到人的尊重。但是这一切都是以你拥有的社会财富，你的金钱来衡量的，因为在世界上大家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就是你有挣钱的多少，而不在于其他的方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像雅各一样能够专心的寻求神，而不是去也追寻这些属世的这些成功？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有没有就是说把自己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属世的一些东西？我们有没有去追求属天的一种财富，还是追求属世的成功？就是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受了神的拣选，认识了神，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最大的财富。因为我们要看重我们有没有把神看放在第一位。如果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话，那我们追求的绝对就是世俗上的东西，世俗上的成功。所以我就说，就是在我们学习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记得曾经有我记得有两个章节特别好，在约翰福音，就是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接受神的这个权柄，可是我们却轻看神作为神给我们这个儿女的这个名分，我们去也去追随世俗的脚步，去想要获得属世的成功。所以这些属世的这些成功就会影响我们，阻碍我们去归向神。 我不太清楚，就是说可能我说的这些呢，有一点不是说 exactly 的这个回复这个每你列举的这三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我说的这一切就能够分析出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堕落。因为神对普通的人的那些没有神，就是说没有这个被神拣选，没有成为神的儿女的人，因为他们的努力，然后呢他们在世俗上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也是神对他们的一种爱。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受神拣选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是追寻这些属世的成功，还是属神的这些属天的这些财宝？抱歉，我言语有限，我说的可能不太清楚。
很好很好，谢谢分享，真是我听了是很受感动，就是尤其你说到你看到不信主的人这个生活很好又很有钱或者怎么样，这个我想我们很多人应该都能够 relate， 就是可能真的是，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就看到那个就这种社会风气啊，或对我们的在追寻神的道路上这个影响，其实是我想说这应该是很大的。比如我们这里问的是教会面对世俗压文化压力怎么面对，但其实我们个人也会面对很多这样的压力，对吧？就是你看到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股市上有很多这样的变动吗？还有什么 GameStop 这种股票突然就是一夜之间很多人暴富，然后我看报纸上就有一篇文章就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像大家都会往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值那么多钱的东西里面砸钱去投钱。那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就是说就是比较痛苦的是就是有两种比较痛苦的事情，一种痛苦是自己没赚到钱，另一种痛苦是看到别人赚到很多钱，这两种都让人会就是失去理智的往这里面去投钱。就让我想到你刚才讲的也是这种，就是我们有时候眼睛没有完全的看在神上面的时候，就很容易根据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或者别人的处境来影响我们到底应该在追求什么，这个真是很好的提醒。好，谢谢。好，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分享？其实这些我觉得这些也不是问题啊，更多就像是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刚才两位都分享的很好，那就是大家有什么想回应的或者想也可以都可以出来说。
我也想说一点点。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言提到现在社会上常常会有的口号，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实你如果去看雅各的前半生，其实他做的事情也一样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无论是他用魂豆汤换哥哥长子的名分，或者是跟妈妈串联夺得长子的祝福，最后用就说自己的付出获得这个爱情，建立这个家室，其实一样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什么时候才真正归向神呢？是被神一次次的管教，一次次的破碎之后，他才能够被神真正的使用。那刚才回到学彩的问题，对，神祝福以东，神也祝福世上的人，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则，付出会有收获。世人他在无论是在那个财富或者是在那个事业上，在别的方面，甚至在艺术各方面付出，神的真的那个一般一个普遍的规则是付出会有收获。那神是不是不要我们去追求这些呢？或者是基督徒是不是就论到人家说我什么事情都不去争呢？星期五晚上我们这个组正好在学那个马可福音第九章后半那就后三分之一，谈到那个耶稣就是跟他的门徒讲，他的门徒在路上就一直争谁大谁小， 这个我们其实是回想我们从进校门开始，其实或者说我们从懂事开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社会，其实都在教我们要做头做大，做好学生，考好大学，在公司里面那个升职，在社会上做成功的人。那成功可能有不同的衡量的标准，一个比较普遍的是财富的衡量，还有是地位、名誉这些东西的衡量。那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并没有责备他们的门徒去做首，或者是做那个做头。耶稣并没有责备这个，耶稣责备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做头，就应该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运人。所以呢，耶稣说，你可以去争取，但是争取的目的不是像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这个世界告诉说，我们争取这些是为了自己。耶稣说，你去努力是为了别人，满足别人。那个目的，那个追心不再是为了，不再是为了我。所以保罗才会说嘛，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呢是以为自己好像还没有得着。他仍旧在努力的追求，努力面前，忘记背后，是为了那个标杆，是为了神给他的，是为了把这个祝福带给别人。就像神改变雅各之后，那个雅各就不再是为自己去争这个争那个了。他其实一直到很晚的时候，到100多岁的时候，那下到埃及之前，那个时候神一次次的压碎他，一次次的破碎他，他才能够完全的信靠神。那个时候他做的事情是把祝福带给世人，带给别人，为法老祝福。在临终的时候，又为12个支派来预言说，这个神是要借着这个12个支派，特别是借着犹大支派，把祝福带给万族万民。所以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能够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今天神不是说不要我们去努力，不要我们去奋斗，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告诉我们说，你要奋斗可以，但是呢，你是去做众人的润人，去为别人带把祝福带给别人，不是说为了自己来争取这些。
谢谢小雨长老的分享。
谢谢长老。
好，那我们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想分享的，就是一些关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犯的罪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或者跟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往下看。我们后面还会如果有时间，我们再一起来分享祷告。
抱歉，我还有一个。
哦，请说。
抱歉，刚才小一长老也谈到了，就是当你把自己的精力、努力放在哪里，你去努力的付出，会有收获。这是神给我们世人的一个普遍律。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且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你说如果一个人的精力他都用来去追求这个世俗上的成功，那怎么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追寻？
不好意思，我可能觉得学才可能是误会我的意思。
没有没有，我没有误会，我是说我们如何去平衡这个关系。我们因为既能够追寻世俗的成功，又能够追寻这个属世的这个神的这个。
对，我没有说清楚，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是说，对世人追求这些是为了自己，住大房子、开好车、有很高的地位，为了自己。基督徒如果追求这些成功，他不是为了自己，为了神的缘故去做这些。就像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若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义，那我们在世上所需要的这些东西神会加给我们。我们不需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去忧虑，不是说我一定要穿名牌的衣服我才能得到那个满足，可以 或者说你穿一个普普通通的衣服，一件普普通通的衣服，当我们为神去奋斗的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都充分发挥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得到那个世人通过这些这些奋斗，这些获得这些东西，才能够获得的满足，甚至他没有办法获得那个满足，神会加给我们。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要去是努力去服侍人，你要做头可以去努力服侍人，你要在社会上你要去成功可以是去服侍人，是这种服侍别人，不是为了服侍自己。所以，就像那个雅各后来是。进了法老的王宫，他不再去求财富了，他是来为法老祝福。当他在世上走完这个一趟旅程的时候，他在船头跪在船头，感谢神，感谢神牧养他一生。他是为这个世界带来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因为神要借着犹大的支派，要兴起这一位来拯救世界。所以呢，是。他到以后，他不会再注重这外面的东西了。但是神给他加给他的喜乐，是别的人没有办法，就是这些世俗的人没有办法获得的。
我可不可以，说一些我的想法？我其实觉得我就在想，什么是真的是成功？哈，就像小一长老说，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成功其实是这个世界所定义的成功。你要有好的成绩，你要当头，然后你长大有一份好的工作，然后你有了好的工作，你要有好的收入。其实这是一条路啦，这个是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定义的是这个世界定义的一条成功之路。可是我觉得当基督徒有另一条成功之路，是和这条路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那我们的成功其实不在于说我们要去争取当头，也不在于说要挣多少的钱，而在于说我们在神的里面，在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条路上，得着神的祝福有多少，得着神的赏赐有多少。可能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做，我努力做这件事情了，我非常努力的做。但是我并没有从这个世界得到任何的 credit，没有。我可能我做的时候，我没有当着老板的面去做，我也没有争取要去当头，我也没有争取要去加工资。可是我做了，我做了这件事情是为了神做的，我为了神做，我也从神那里得赏赐。至于说最后神有没有给我应得的这个。好像就是说，世上成功的这些东西其实不重要了，因为事实上已经是神把他要给我的更好的东西已经给我了。其实神并不会说一定要我们在这世上付出了多少努力，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些这世上的这些等价的东西的。其实，当我们看这个圣经中的很多跟随神的人，你就包括雅各在内，是开始的时候，神也赐福他很多的羊，给了他很多的财产。可是他一直到最后，他也是寄居在埃及，他其实是一个难民，他是去逃难的，他并没有得到什么这个世上多少的成功或者祝福。但是这些真的都不重要，其实就我觉得跟随神，因为我们也是上星期五在查约翰福音第一章，跟随神，神已经将他将我们当做他的儿女，他也将他的产业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了，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了，这一切是远比世上的这些东西要好得多得多的祝福。至于说我们追求神的国、神的义，那剩下的其实我们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了，而并不一定是世上的成功的这些东西。还有就是我在想，成功是什么？ 那世界上的成功的定义是这样，教会的成功的定义又是什么？教会成功的定义是今天我的教会发展有多大，人数有多少吗？我们的目标是追求这些吗？我想一个教会的成功是一个好的教会是讨神喜悦的教会，一个好的教会是有神同在的教会，一个好的教会是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能够 与主连接的，我们一个好的教会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有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其中的，是会发光的这个生命，这个教会是一个金灯台，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亮光，而不是说我们追求。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说这个今天读的经文生了私子，当我们如果 把眼光和目标放在我们认为的教会的成功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用一些方法，并不是神要我们用的方法，也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方法，而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一些我们觉得讨神喜悦为神去做的事情，可是神其实仅仅是要我们单单的仰望他，单单的领受他从他那里而来的生命，让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他能使用的一个器皿，把从他那里领受来的分享给其他的人，包括我们里面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传什么？我们只是传一些话语，别人看到我们，像很多的非基督徒看到说教会一团乱，你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有这世上有什么不同的，我为什么要信你？就像今天小叶长老讲道一样，你今天去传福音，你里面有什么？你有什么给别人看？你有没有说你来看，这里有耶稣基督，这里有神的同在？所以对，这是我的一点想法吧，谢谢。
谢谢。刚才说话是丁燕姐妹吗？
对。
还是谢谢分享，就是真是我感觉今天大家的分享都是很丰富也很深刻。好，那好，我们就可能我们先往后面把今天的再看今天的剩下的几节经文，然后我们再接着讨论好吗？好，然后后面就是八到十五节，然后这里面主要就是又说了一个以色列人在政治上的失败，然后也有提到神对的责罚。那在政治上的这个失败就是具体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就可能要看到参考就是列王记下里面的十五到十七章里面有记载那一段时间，这个其实本质上就是以色列南北这两国本来都是一家人，但是在他们就是周围都面临很强大的外邦的国家，有亚述，还有南边有埃及，北边有亚述。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反而却拉拢这个外邦的这些外族的这些大国，然后却跟自己的这个人来征战，南北国互相都有征战。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背景。那这里面我们如果具体来看的话，就是神在这里面说，就是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那这几个地方都应该就是在南北国交界那个地方比较重要的一些军事上的可能地方。那吹角就是预警啊，预警就是说有仇敌在你后头。那具体是到底是指哪一次战争呢，还是什么，这个我们可能也不知道，但就是神已经告诉他们，你们其实就是有危险，有仇敌在你们后头。那并且神也预言，就是以法莲必，就是以色列必变为荒场，然后以后都会变成一个荒凉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什么可能是别人在网上说的，就是说可能以色列人在他们就当然他说的是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了，就是在耶路撒冷后来他们不是被 巴比伦给掳走了嘛，那在之前可能那当时的那个在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的境况可能也是那种觉得好像要在这里面买房盖房啊，或者是炒房地产啊，但是被掳走了以后就是变成了荒场，就是根本想不到这个之后的景象，可能之前的这些努力都是白费。那就是可能是比较演绎的一种写法，因为我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否是合乎历史的这个真实，但是就可见这以前是很繁华的地方最后变成荒场，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就是一个多么残酷的景象。就像我们现在要想一个大城市最后因为人的败坏会变成一个荒凉的地方，那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好，然后就是神也指责他们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挪移地界就是就像可能中国有分田地的，它有一个边界，然后如果犹大的首领就自己给那个地界给挪动了。那在律法书里面就是也有很多就说这个是有特别的提出来，挪移地界是罪啊，那是要受就是要被咒诅的。那但这里面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们挪移地界这个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那有些可能就是说这些犹大的首领是挪移地界，是把神的可能献祭的祭坛的地方给变小了，然后挪把它变成那个拜偶像的祭坛也有说可能就是在这些犹大的首领就可能把老百姓的这个地界给弄来弄去，可能侵占老百姓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但不论是哪一种都是神也都说愤怒必将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好，然后我们就是这几个就哪里就说到这个南北两国的征战呢，就是在这后面十二十三节的时候，就是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这两个南北国都是现在在像是一种衰败的这种状态。然后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那亚述就是在北边的一个大的帝国了。那这个耶雷布王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位王，但根据历史的那个推测应该就是亚述的某一个名字我也记不得的一个王。那耶雷布本来这个意思就是在亚兰在他们的那个语言里面好像是说就是伟大的王。那就可见这个以色列人在当他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是你知道军事上或政治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当他们要寻求办法的时候，他们去找的是外邦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伟大的王，在他们看来是伟大的王，那就是在人看来是一个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觉得就是找这样就可以帮我结盟，就可以好像能摆脱我们眼前的困境。但是神却说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也不能治好你们的伤然后我如果看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的话，我这里就在网上找了一张图大概总结了一下。其实如果我们就是看列王记下的十五到十七节也是挺复杂的，就是但是本质上来说就是南国和北国互相联合外族来跟来跟对方来征战。那首先的就是就在以色列北国这边，就是他们就是因为可能是和就可能是因为跟南边就是他们想跟南边联合来对抗亚述，但是却南国却归顺亚述，于是他们就和北边的亚兰就联合亚兰王利逊来进攻南边的犹大，甚至都打到围攻了耶路撒冷，就等于是北国以色列去攻打了南国的耶路撒冷。但在犹大王南国这边是亚哈斯在做王的时候，那他就去就这里面就是去向亚述的国王去求助了，然后亚述最后就帮他们解决了这个围困，甚至也把亚兰王给杀了 给打败了。这就是这一段就是犹大向以色列向亚述来求救。然后后面呢就是看到那个那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年了，那北国以色列那最后被灭也就是被亚述所灭的，就是在 何西亚这个王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一开始是先不能说归顺，更像是臣服亚述吧，就进贡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又没有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就是又投靠埃及，结果亚述就不愿意，就来把他们给灭掉了，然后以色列就就此就灭国了。所以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历史背景啊。那这就是啊，神也在这个何西阿也在这个这件事情上，在政治上这样一个失败来指责这个南北国都有都是失败的在这个事情上。好，那我们看到神的责罚这里，我就用黄色的颜色给标出来了。那这里面当然神有预言说这个以法莲必变为荒场。那这里面我们看十二节，神有说，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就像是被虫子蛀一样，或腐朽的木头一样，慢慢的就腐败。然后十四节，神又说，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那你看前面是像蛀虫这种感觉，那现在神又说像狮子，那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图景。前面是像慢慢的衰败，那后面就是一个瞬间的一个毁灭，很强力的一个毁灭。然后当这些在可能以色列没有悔改之后，最十五节神就是说我要回到原处，就是我要回到我自己的地方，那就是意思就是说跟以色列人就像是我不再向你们发出声音和你们就是有来这样直接的来管教你们，就是像是任凭你们自己而行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就是有神在这里面也提到了怎么样来责罚他们。那总结一下，就是政治上的失败就是自相残杀，并且拉拢外族，最后也导致了自己这无论是北国就是被亚述所灭，那南国过了一段两百年，也是后来就是被巴比伦所灭。然后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就是用遗弃神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就结局就是变为荒场。好，那神我们也看到这三种就像是一个渐进的这样一个责罚的惩罚的这样一个方式。好，那我下面我们就是还是大家一起来讨论，这就是话题了。就是我们从这个以色列和犹大的这个冲突征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给我们有什么警示。那还有就是神责罚的这种方式，我们有没有有这种经历的，就是神对个人无论是个人教会还是社会这样进行管教的这样的例子。那整个这一章呢，就是都是神怎么来惩罚，或者说以色列如何的败坏，说神是要怎么的来惩罚来管教他们。但是呢，你看到最后一节，就是神就是看上去是说要远离以色列人，但实际上就是有人就说这个等这个字真的是很重要的，虽然就是一个等这个字，但整个这一章的意思就完全就是会不一样了，就是神还是在等待人，等待以色列人，等他们能够知道自己有罪来重新转向神。那就是这里面就是为什么要等待人自觉有罪，然后为什么要就是或者就像是所愿一开始问的问题吧，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耐心，那对外邦人对我们的犯罪，神的耐心有没有一个限度，会等，如果要等的话等多久，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问题，那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来讨论。有弟兄姐妹想分享吗？
我们说两句，就刚才所愿问的那个问题。神对以色列人有这样应许说，到最后会拯救以色列全家。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可能有种误会，觉得神然后对以色列特别的，就说格外的开恩偏待以色列。当然其实这个观我们需要明白一个观念，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说的， 以色列中间多数的不过是余数，只是那些很少数的人，那些是真心愿意归向神的人。那这样看的话，其实以色列人不是说他身为以色列人他就有这样得救的保障，没有，那个只是少数，只是少数愿意归向神的人。那对其他的民族呢，神同样有这样的恩典，也会让这福音传遍地上的万族，传遍全地，地上的其他的民族也都有机会得救。其实其他民族得救的也是余数，都是余数。所以耶稣说嘛，那个通往永生，那个门是小的，路是窄的；通往地狱，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而通往永生进去的人，那个人进去的少。就像今天，那你说，如果我们说，哎，神给以色列有这样的一个恩，有这样的应许，这样的恩典不公平，那我们会问我们自己，问我们周围的人。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听见福音的时候就真的愿意把这个抓住这个恩典，抓住神？我们没有。那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热心，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恩典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呢，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我们朋友呢？我们也没有。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问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的，神恩怎样恩，就说忍耐以色列人，神怎样忍耐我们，没有区别的。还有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成功的问题，其实我就给大家讲个很简单的一个对比。彼得是渔夫，约翰也是渔夫，那他同时他的渔夫多着呢。彼得跟约翰，如果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有没有比他的同时代的渔夫更成功？没有啊。那些人可能有些人比他挣的钱更多。他们最后撇下渔网跟随耶稣的时候，那个他们会问，他们撇下这一切跟随耶稣会得什么？耶稣跟彼得说，他年老的时候会被人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而且用他不愿意去的方式被带走。彼得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就看看约翰说，那个人以后怎么样，意思说那个人怎么样不关你的事。所以那彼得约翰是不是成功的？是成功的。因为今天我们是看历史的时候，那跟彼得约翰同时期的渔夫，我们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们来到这世上没有声音，离开这世界也没有声音，但是彼得、约翰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天上。他们成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成功是他们成为神的器皿，他把神的祝福带给人了，这是他们的成功。所以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成功的定义是说神能不能够润你，把祝福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为什么做众人的仆人，就这个意思。信他的人，你可以去争取，可以去努力，努力 是干什么？是把祝福带给别人，是做别人的仆人。这就是耶稣说的仆人是个领袖，他自己是做了这样一个榜样。他来说，他说 我不是你们的主吗？他是我们的主，但是他给我们的，他做我们的仆人，他来为我们洗脚，为我们钉上十字架。所以他才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跟随他，就应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个是成功，看我们能不能够背这个十字架，背他用，背他使用，背他来润，背他来祝福别人，成为他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功。
谢谢小一长的分享。
我是 Jason。 想补充一点点。 有时候讲到这个成功的部分， 我自己更相信就是说耶稣做的那个银子的比喻，就是说每个人可能上帝给的talent 会不一样。 我比较相信那个 不管你是2000年还是5000年，尽量不要做那个1000两的。这个是 我自己在想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假设是2000两呢，我们就努力把2000两做；给我们只有1两的话，那我们也要把1两做出来，就是那个就算成功。每个人可能影响的层面不太一样，但是只要把上帝给我们的那个部分，把它奉献给上帝，就算成功了。Yeah。
谢谢杰森分享，是的。